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2月20号星期二，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请听时事评论，江泽民祸害中国教育的真相，之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修炼故事栏目将与您分享我变了大家也都变了，神传文化节目要讲的是守礼而行人间清流。好，听众朋友，下面是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要跟您说，天安门是最大的摄影棚。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北京的天安门很多中国人都去过吧，可是您知道吗？天安门是中国最大的摄影棚。2001年的大年除夕，天安门广场燃起了自焚之火，中共立刻声称是法轮功学员所为。但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中播出的自焚录像却是漏洞百出，有人就是从电视画面中看出这是一场精心策划和导演的惨剧。我们来看看几个非常明显的漏洞。首先，我们知道汽油着起火来温度能达到500多度，可所谓的自焚者王劲东全身烧伤却能做得稳如泰山。有观众说，做菜时一点热油溅到胳膊上都会烫得一跳老高，那自焚要是真的，王劲东早就在天安门大广场上又蹦又跳了。第二个漏洞是，自焚者王劲东的衣服被大火烧破，可两腿间装有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容易燃烧的头发也完好无损。有人做过试验，装着汽油的塑料瓶如果点燃，5秒钟瓶子会开始变软，7秒钟收缩变形，10秒钟就会缩成一个小疙瘩。而如果里面还装有汽油的话，汽油会发生爆燃，并且当时站在王劲东身后的一个警察手里拎着一个灭火毯，等王劲东喊了一句口号后才把灭火毯搭在他头上。从这些可以看出，这明显是在摆拍。第二年年初，参与炮制天安门自焚伟案的央视记者李玉强到河北省法治教育培训中心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的座谈。有法轮功学员问他，王劲东都烧成那样了，他两腿间夹的盛汽油的雪碧瓶子咋不变形？李玉强面对下不来台的窘境，他才承认王劲东腿中间的雪碧瓶子是他们放进去的，此镜头是他们补拍的。此外，北京晚报曾报道，每一个自焚者身上的火是由3-4个警察扑灭的，那么给5个自焚者救火得需要多少个灭火器呢？可是谁又见过在天安门有警察背着灭火器拿着灭火毯巡逻的呢？如果是突发事件，就表明警察事先肯定是不知情的，可是警察是怎么做到在90秒的时间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摄影镜头中的呢？这个疑问2012年时被一位辽宁知情人解释了，他说， 我的一个朋友自焚案发生的时候是武警的排长，他告诉我当时他参与了那件事的排演，拿着灭火器在金水桥下站了一天，给冻得够呛。最后我们引述一段专业电视人的分析，希望之声的记者曾经采访纪录片《七世为火》的制片人李军。李军作为专业的电视人，他分析说，天安门广场那么大，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时间内，我到哪去拍啊？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包括王敬东的镜头在地上喊，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听众朋友，以上种种漏洞足以见证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江泽民集团自导自演的一场惨剧，目的是让中国人仇恨法轮功。天安门就这样成了中国最大的摄影棚。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善心帮助盲人，黑龙江佳木斯市秦玉珍被非法判刑；江西鹰潭市78岁赵龙英被诬告到法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秦玉珍女士因善意帮助一位盲人学习法轮功著作，于今年7月12号被中共绑架，并遭到非法关押和诬告。11月被佳木斯市向阳区法院非法判刑10个月，秦玉珍现被非法关押在佳木斯市看守所。现年59岁的秦玉珍，年轻时疾病缠身，曾经一次心脏偷停，当场晕厥，不省人事。如果被送医再晚一点就没命了。秦玉珍修炼法轮功后，她心脏病再也没犯过。她在家关心体贴丈夫，给丈夫一个温馨的家庭，在外也按照法轮功真善人理念做人。她为了给邻居们营造一个干净整洁的环境，默默清扫楼道卫生，用抹布擦楼梯扶手，给楼道墙围子刷漆，从一楼到七楼，自费买漆，不求回报。他的邻居都说秦玉珍是热心善良的好人。2020年10月14号，秦玉珍和其他几位法轮功学员在罗马庄园小区里陪同一位盲人学习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几十名警察、辅警及特巡警私闯民宅，非法抄家，并绑架了屋内9名50岁以上的女性法轮功学员和在楼外的一名男性家属。2020年10月16号，秦玉珍因身体原因被取保候审一年。取保候审一年结束后，秦玉珍被警察多次跟踪拍照。今年4月14号，秦玉珍被解除监视居住。原本至此，此案已撤案。可是今年5月份，郊区公安分局国保警察在秦玉珍家的门框边上放置了监听器，多次跟踪偷拍秦玉珍的日常出入。7月12号，佳市郊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长吴斌及三名警察对秦玉珍非法绑架、抄家，非法抢走了秦玉珍的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没有给家属出具拘留通知单和物品扣押清单。今年7月26号，律师会见秦玉珍，询问案情后，又前往办案单位和区分局法制科。律师认为秦玉珍的行为属于个人宗教信仰自由，没有对社会造成损害，更没有犯罪。然而，就在律师还未到检察院阅卷的时候，向阳公安分局新立派出所警察却快速地将秦玉珍诬告至向阳区检察院。诬告案卷到了检察院只一天时间， 秦玉珍就被检察院构陷至向阳区法院。在此诬告案中，秦玉珍坚持向接触到的公检法人员讲述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自己并无任何犯罪行为，并拒绝任何签字。今年9月2号，佳木斯市向阳区法院非法庭审秦玉珍。9月13号，非法判决秦玉珍10个月刑期，勒索罚金3000元。据明慧网报道，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今年78岁的赵龙英女士近期接到了鹰潭市桂溪市法院办案人员打来的电话，说她的案子已到法院，叫她请律师。所谓的案子是，几个月前鹰潭市月湖区警察说摄像头拍到了赵龙英贴了法轮功真相粘贴，就将她绑架了，因为疫情就放她回了家。赵龙英家住鹰潭市余江区洪湖乡东阳村李家村，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可是自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后，赵龙英经常被县乡及大队的人员骚扰，家人也受牵连。仅2020年12月份，他就被连续骚扰了7-8次。今年10月15号，东阳村委会李家村的副书记胡雄平带人到赵龙英家，把他的法轮功书籍抢走。之后，洪湖派出所姓毛的副所长共三个人把他强行绑架到县派出所，强迫他录指纹后才放他回家。10月17号，一位名叫万书记的女警察先来到赵龙英家。不久，派出所毛所长也带人来了。还有鹰潭市公安局月湖分局来了两男两女，还带了手铐。公安分局的人说，赵龙英村委会领导要求他们把案子接了，村委会还派来了许多人，他们像对待杀人犯一样将赵龙英团团围住。村委会计李初峰带头把赵龙英带到东医院去做检查，赵龙英不做，他们就强行做，致使赵龙英的血压升得很高。李初峰说检查花了500元钱，然后就把赵龙英带到审讯室非法审问，直到5点多钟才把赵龙英放回家。10月19号，村委会的人李火泰到外面来找，找到了赵龙英，叫他回家。毛所长说赵龙英的案子接案了，毛所长就叫赵龙英签字，赵龙英说不签，我没犯法，他们就走了。鹰潭市月湖公安分局已将赵龙英老人非法起诉到了鹰潭市桂溪市检察院，现在每天有人蹲守，不准老人出门。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8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
主要内容有：台湾天国乐团嘉义国际管乐节采街，唤醒人心；瑞典学员冰雪天讲真相，大陆留学生三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2月17号，台湾法轮大法天国乐团第11度受邀嘉义市国际管乐节游行活动，乐团的队伍在嘉义市繁荣的街上演奏出壮盛祥和的军乐，获得市民热烈掌声与赞美。嘉义市自1993年起举办国际管乐节以来，今年是30周年庆典，当天的游行活动有43个团队登场。中山路是嘉义市人文商业荟萃的中心，天国乐团庞大的军容震撼嘉义市。乐团从中山路头迈开脚步，奏出法轮大法好的乐曲时， 雄壮的音乐震撼整条街道，吸引了民众的眼光。围观的群众望着天国乐团鼓掌欢呼，他们表示这是最壮观的乐团。住在嘉义退休的刘先生每年观看天国乐团的演出，他说团员虽然年纪较高，可演奏得非常好，天气这么冷，在风雨中演奏真是可敬可佩。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2月16号和17号，法轮功学员分别在瑞典国会大厦旁和斯德哥尔摩音乐厅旁繁华的街区举办了讲述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真相以及征集签名的反迫害活动。有大陆留学生在明白真相后当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也就是三退。活动期间正值圣诞节即将来临之际，虽然天寒地冻，但在街上匆匆过往忙于购物的人们看到法轮功学员祥和的练功场面，很多人都停下了脚步，主动与学员交谈了解真相。人们被中共如此残暴的行径所震惊，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签名的人中也包括大陆留学生。来自意大利的留学生小陈经过活动场地时，主动上前阅读真相展板并和学员交谈。小陈说，我想用我的英文名字签字来支持你们。于是他拿起笔就签了名。接着学员继续向他讲真相以及中国人三退的重要性。小陈表示，中共迫害法轮功时他还很小，根本就没听说过，也不太关心这些事。了解真相后，小陈在学员的帮助下在手机上打开了三退网站，自己取了个化名，当场自愿退出了曾经入过的中共团队组织。他还把办理三退后的信息拍了照保存在了自己的手机里，他很开心，非常满意地离开了。另一位在斯德哥尔摩读博士，今年24岁的年轻人，看到法轮功学员举办的反迫害征签活动时，既震惊又羡慕。他说，中共真是太邪恶了，我也很想支持你们。他诚恳地告诉学员，前段时间他参加了国内的反抗中共疫情封锁的白纸运动，中共的邪恶现在还令他感到很恐怖。于是学员向他详细讲述了中共造谣诬陷法轮功、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以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真相。听明白后，他欣然退出了中共的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620万。
今天的时事评论题目是江泽民祸害中国教育的真相。
请听时事评论，江泽民祸害中国教育的真相。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6日。2003年9月，联合国官员批评中共在保证教育权利方面连非洲穷国乌干达都不如，因为中共政府仅提供学校经费的 53%， 其余由学生家长承担，这一比例比所有实行义务教育政策的国家都低。那个时期正是江泽民主政时期，那么中国的教育经费哪去了？现在江泽民死了，我们一起来盘点江泽民治下的中国教育现状。1998年，江泽民通过任命从未从事过教育工作的陈志立为教育部长，搞起了教育产业化，把教育做成了生意。随后2000年的大学学费涨到了5000元以上，并且逐年涨。普通家庭的孩子，尤其是来自农村的孩子读书要依靠家里卖猪、卖牛，甚至家长卖血才能上得起学。也就是说，在本世纪之初，中国教育一度到了水深火热的地步。
但是根据中共的预算规划，江泽民当政期间拨给陈志立的教育经费高得惊人，说是补助家庭困难的学生学费，可是学生不见补助，那么钱都被陈志立用到哪里去了？回头看看从1997年7月以来教育界都干了些什么。2001年2月1日陈志立通知要求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组织开展攻击法轮功的所谓的百万签名活动。全国100个大中城市的近千个社区的800万青少年当天共张贴宣传画50多万幅，发放宣传资料1000多万份，举行集会200多场，而这个所谓的活动经费高得惊人。从此以后，全中国教育系统从幼儿到大学把批判法轮功当成了家常便饭，随时组织学生搞批判，而批判所需的开销一律报销，从教育经费扣除。2001年2月全国100个大中城市的1500多个青年社区在陈志立的指示下发动了1200多万社区居民签名保证不信不传抵制法轮功。学校不搞教育，天天去批法轮功，江泽民为何要与一个气功修炼团体为敌呢？那么法轮功是怎么回事呢？法轮功是1992年由李洪志大师在中国长春首度公开传出，教导修炼者以真善忍为原则，祛病健身，修心向善。由于法轮功义务教功，不收学费，并且在提高人们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平方面显示出了神奇的效果，因此深受人们的喜爱。短短几年，达到上亿人学练。但是江泽民出于小人妒忌，于1999年7月在其他六位常委明确反对的情况下，一意孤行开始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并将之提到所谓亡党亡国的高度，利用情报、公安系统和媒体给法轮功编造罗织了各种各样的假情报和罪名，制造镇压的所谓依据，全然不顾法轮功自传出以来给亿万民众带来身心改善的事实，把法轮功因祛病健身奇效而广受欢迎说成是所谓的国内外敌对势力同我党争夺群众、争夺阵地的一场政治斗争。这样看来，陈志立彻头彻尾的是江泽民行使在教育界迫害法轮功的工具。于是学术殿堂变成了批判真善忍的场所，把否定真善忍的价值观置于学生的思想中，把诬陷攻击真善忍的内容编进中小学教材及各级考题，包括高考和研究生的试题中，强逼学生做出选择，否则将会被取消考试资格等等。这些是非颠倒的价值观被强行注入了孩子们的心灵。同时，陈志立对教育系统中不放弃法轮功修炼的师生也进行了清零式的迫害，仅清华大学就有300多名教授、教师、博士、硕士、大学生被非法关押、开除公职、学业或直接送入劳教所。为外界所知的就有72名教职员工和在校学生被迫害致死，年纪最小的只有17岁。正因此，陈志立于2004年7月19日以中共前教育部长、国务委员名义在坦桑尼亚访问期间被海外法轮功学员告上法庭，指控他在中国教育系统对法轮功实施酷刑和虐杀，陈志立不得已只好出庭。陈志立与江泽民狼狈为奸，从1997年到2007年仅仅10年混乱了教育改革，导致教学质量倒退，教风学风涣散堕落。由于教育产业化，全国买卖大学文凭学位，大中学院校风差，把教育殿堂变成了嫖赌抄三风充斥的垃圾校园，丧失了中华民族的教育根本。据江苏省南通市纪检监察机关统计， 这个是从2007至2009年的三年间，共查办教育系统中小学校长违纪违法案件85件，涉案金额计3000余万元。全国各地教育贪腐频发，江泽民治下的教育界不但贪腐，还频频出现禽兽教师，强奸学生致怀孕，有些强奸并包围二男，有些强奸未遂将学生杀害，被强奸的包括年幼的10岁女童，情形之恶劣，范围之广泛，闻所未闻。孩子们带着纯真善良的求知识的美好愿望来到了学校，但是学校教育的是如何仇视真善人，如何否定真善人，把孩子们的本性善良的价值观颠覆了。在这样的所谓学习环境下，学生们心灵不仅没有得到净化，反而没有了是非观，一旦毁掉了传统道德价值观，毁掉中国将来的社会人文环境，也就毁掉了立国的根本。祸害中国的教育系统是江泽民死前所犯下的无数罪恶中的一个。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园丁的评论文章，江泽民祸害中国教育的真相。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常常听人说政府不让练法轮功，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因为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这说法是不是很令人吃惊？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真相告诉您。早在1998年，当时退休的前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组织一些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最后得出结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并且把调查报告提交给中共中央政治局。1999年，江泽民出于妒忌要镇压法轮功，在开始发动迫害的时候，7个政治局常委中，除了江泽民本人外，其他6个常委都不同意，是江泽民一意孤行，违反宪法，以权代法，用强权强力发动的迫害法轮功运动。当时江泽民下令要3个月消灭法轮功，然而3个月过去了，法轮功巍然不动。那年的10月，江泽民为了让迫害升级，在接受法国一家报纸采访时信口雌黄，污蔑法轮功为邪教。第二天，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重复了江泽民的说法，但这个说法只是一个谎言。而就在江泽民污蔑法轮功之后没几天，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在这个由人大通过的决定里面却根本没有提到法轮功。之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2次出台了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两高司法解释，里面也同样没有提到法轮功。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和两高司法解释都和法轮功没有关系，但是在中共媒体谎言的影响下，许多人误认为和法轮功有关。2000年，公安部公开发布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文件，明确了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不在其中。2005年，公安部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三家联合颁布的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文件，最新明确的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也不在其中。到目前为止，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没有一个公开通知说不让练法轮功，所以说所谓的政府不让练法轮功是中共散布的谎言。2011年3月1号，由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宾杰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明确表示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相关书籍资料是合法的。20多年来，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是用见不得人的内部文件通知，是用强权高压和利益收买等等手段驱使各级官员和警察迫害法轮功，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目前的这场迫害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包括数量惊人的活摘器官惨案。然而中共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迫害是完全非法的。共产党是西来幽灵，中共不等于中国。追随中共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员要三思，执行违法的行政命令将来是要被追责的。听众朋友，我想现在您已经了解了，那就是在中国修炼法轮功一直是合法的。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
慧芬同丈夫以及亲友们的关系都很紧张，加上身体的病痛，一度到了想寻短见的地步。但一位大姐的建议从此让她的人生峰回路转。今天的修炼故事是我变了，大家也都变了。
我这个人脾气很暴躁，在家里和丈夫总是针锋相对，从来不服软，一句话也不能让他。他只要一动手打我，身边有什么东西，我拿起来就打，我才不管后果呢，自己出了气就行。有一次，我甚至抄起带刺的金耙跟他打。我这种坏脾气也得罪了我的发小和妯娌。我有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很亲密的小伙伴，年轻时一起上班的时候结了很深的怨，很多年来我们之间从来不说话。对于妯娌，因为看不惯平日里他那点爱占小便宜的毛病，多数的时候我就使着性子不让他占便宜，所以和妯娌也经常是因为生活中的琐事闹别扭。公公去世发丧的那天，我做了件错事，得罪了丈夫。从那天起，丈夫更是天天跟我打架，大吵小闹从不间断，加上我身体的病痛，几乎没一天好日子过。这天也就是1997年的5月2日，丈夫又跟我打得厉害。这一次我在心里下决心，我今天要离开这个家，也不想活着回来了。正赶上那天是我老父亲的生日，我想回家看看我的亲人之后，我就不活了。到家后，我跟姐妹们把这事儿一说，我大姐劝我，不管你以前做的对与错，你把心放下，跟姐学法轮大法，学真善忍吧。姐学了一年，心脏病和几种病都好了，保证对你有百利而无一害。我接受了姐姐们的劝说，开始和姐妹几个一起学练法轮功的五套功法。这一天成为我终身难忘的日子，因为我全身的病很快全好了。在40岁的时候，我就得了心脏病，长期睡不着觉，又得了美尼尔氏症，头晕起来，几天不能吃也不能喝，还呕吐。妇科病让我的肚子疼也很严重，天天得吃药，痛苦不堪， 有一次还被卖假药的给骗了，花了很多钱。我不仅变健康了，还非常的庆幸当初没有一意孤行寻短见，因为学大法我知道了，原来自杀是有罪的，幸亏自己没有做出这样的傻事。然而庆幸之余，我依然得面对与丈夫的矛盾。法轮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作为一个练功人，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得忍，否则你算什么练功人？有人说这个人很难做到，我脾气不好，脾气不好就改嘛，练功人必须得忍。我觉得这段话就像对我讲的，于是我常常告诉自己，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和丈夫计较了，要按真善忍要求自己。有一次我和丈夫又发生了矛盾，突然他揪住我的头发，一使劲儿，扯了一大撮下来，然后随手扔在了地上的盆里。当时我感到真是钻心的疼啊，但那时我忍住了，没有对丈夫动手，因为我立即想到了自己是个练功人。同时法轮功师父说，修炼人要在矛盾中向内找。我也意识到还是我自己没做好，才惹丈夫生气了，所以那时我的心里很快就恢复了平静。就这样修炼两年间，我和丈夫的关系变得融洽了，小家庭变得幸福了。可是中共却在1999年7月开始了对法轮功的迫害。我因为修炼法轮功而被关押，家里还被以各种名目强行索要了10000多元钱，导致我儿媳很不高兴，对我产生了怨恨，从此不搭理我。我给儿媳带孩子，我教小孙女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乖巧的孙女学会了。但是儿媳只要一听到孩子念，就狠命地打孩子，掐孩子。2012年，儿媳的弟弟要买房子，钱不够，所有的亲戚都借过了，还差50000元钱。儿媳愁得在家里直嚷嚷，她让我儿子试探我能不能借给她。儿子来问我时，我非常痛快地答应了。我把没到期的存折里的钱都取出来给了儿媳，损失了2000多元的利息。儿媳又高兴又感动，连连说，妈，你真好，真伟大，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虽然这笔钱直到现在还没还，我不但没有计较，近些年我们分了几套拆迁房，我做了装修，出租的租金儿子和儿媳拿走了，我也没要，牛场也让给他们，他们很高兴。平时买东西都是我花钱，我也不去计较。渐渐的，儿媳明白了，他明白了我们修炼人并不看重利益，对钱财看得很淡。儿媳也变了，过年过节的给我钱，还买东西。孙女对我说，奶奶，我妈说特别喜欢你，从心里喜欢你。作为修炼人，我把钱财看淡之后，我和妯娌也不再闹别扭了，不再为生活中的琐事生气。妯娌常和亲友们说，我嫂子学大法后变得特别好了，特别善良了。我在村子里的时候，村民们看到我，也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说，你妈说你变得忒好了，忒善良了。因为我经常给婆婆做可口的饭菜，婆婆穿的衣服总是干干净净的，因为婆婆爱干净，我还经常给她洗澡。我用心伺候着婆婆，因为大法要求我们修炼人要先他后我，我处处为婆婆着想，婆婆非常高兴，不停地夸我。她有3个女儿，女儿回娘家照顾她，她都说没有小霞妈好。婆婆高兴地到处去跟村子里的人说。小霞是我女儿的名字，有一次我女儿小霞碰到我那位结怨多年的发小，我的发小对女儿说，你妈和我好着呢。因为我之前已经主动找过这位发小，我跟他交心地说，现在我学大法了， 我师父要我们对谁都好，对你也得好。爸小明白了之后很感动。我的女儿小霞非常支持我修炼大法。我因为修炼法轮功被迫害，我被非法关押的时候，家里人要把大法书毁掉。我女儿说，妈说过这书非常珍贵，买都买不到。女儿不惧压力，把书珍藏起来。等我回到家，她把书还给我，让我非常感动。在这之后，我女儿福报连连。以前她和公婆住在一起，五口人住在60平米的房子，真的很困难。从那以后，她廉价的买了一套100多平米的大房子，后来我们拆迁房也送她一套，所以她很快就有了两套100多平米的大房子。我的女婿本来失业10年了，原单位要召回3个人，从20个人中才找3个人，其中一个就是他，他的工资也翻倍了。女儿自己的小店生意也很好，有很多的回头客。有一天晚上带孙子头疼很难受，我女儿马上说，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全家都念，带孙子的头痛就好了，孩子自己也感到很神奇。以后每次出现不舒服，他都念着九字真言。听众朋友，故事的主人公在遇到了无比珍贵的修炼机缘后，从此他完全变了一个人。不仅如此，他身边的人也都变了。这样看来，修好自己才是改变环境的关键呢。所以才说，能有修炼的机缘是无比珍贵的，你说是不是呢？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上期节目我们谈到了礼之大节，男女有别，今天我们接着来谈守礼。古代先贤制定出了礼制，滋养人的本性，节制人的欲望，趋利避害。若任情尽性，放纵欲望，就必定危险，甚至毁灭。只有守礼，控制欲望，放淡对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的享受，才能少犯错，避免误入歧途而毁了自己。一起来看看古人是怎样节制欲望的。守礼以防乱，引过推让。西周时期，周宣王的姜王后，齐侯的女儿，贤而有德，凡事非礼不言，非礼不做。有一天，周宣王睡懒觉不早朝，姜后便脱去官服，摘下头饰等物，穿上罪人之衣，跪在外，派人去告诉宣王，道：妾之淫心，使君王失礼。君王好色而忘德， 是乱的开始，这乱因我而起，请大王降罪于我。”周宣王是个很有理智的人，说道：“是寡人不得，这是我的过错，不是你的过错。”周宣王从此早朝，勤于政事，造福百姓，使国家兴盛，史称西周中兴之君。姜后威仪有德性，守礼引过推让，使宣王悔悟。常言道：“君王有贤妃，国家兴旺，后宫安定；家有贤妻，夫人子孝，家庭幸福；臣有贤士，不忘其本，不失其道；人有良朋，增至议会，少行弯路。晋祠同辇，以礼臣君。”班婕妤是西汉女慈妇家，楼烦人，今天的山西朔城区人，汉成帝的嫔妃。班氏为楚国令尹子文的后代，越季校尉班旷之女，东汉史学家《汉书》的作者班固，《女诫》的作者班昭和投笔从戎的班超，都是班婕妤的家族晚辈。班婕妤貌美，贤德识礼，深得汉成帝的宠爱。有一次，成帝特地打造了一辆豪华的龙辇，邀请班婕妤一起乘坐龙辇游玩。班婕妤劝谏成帝说：“历史上圣贤的君王都是名臣在侧，如果我和您同车出游，是不是与夏、商、周三代末主夏桀、商纣、周幽王他们的行为相似？臣妾不能做这种背礼忘行、好色忘德的事，应以此为戒。”汉成帝见班婕妤说的有道理，就离开了。皇太后大赞班婕妤说：“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皇太后把班婕妤比作见楚庄王的樊姬。樊姬是春秋时期楚庄王的妃子。樊姬见庄王游于田猎，沉迷于酒色，樊姬不食野味，对月梳头见楚庄王，助楚庄王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可是汉成帝迷恋赵飞燕姐妹，最终丧命，无人继承皇位。班婕妤修身节行，以礼治欲，守礼而行，而汉成帝放纵欲望，毁了自己。据《天宝遗事》记载，唐明皇创作了《霓裳羽衣曲》后，训练宫女，让他们载歌载舞，用于娱乐，却疏于朝政，导致安史之乱。实载陈后主和群臣常在后庭饮酒取乐，让嫔妃们和客人共唱玉树后庭花，他们放纵欲望，沉醉于歌舞中，玩物而丧志，使朝政松懈而致亡国。老子在《道德经》中写道：“罪莫大于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天下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放纵欲望，最大的灾祸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过失莫过于贪得无厌。所以知道什么是欲望的止境，才能永远满足。千金爵位博不到美人看一眼。中国历史上有烽火戏诸侯的典故，周幽王为博美人褒姒一笑，曾几次燃起烽火，戏耍天下诸侯而亡国。这里有位美人，不管大王赏千金，封父亲兄弟官爵， 也不看大王一眼。春秋时期，郑国一位随嫁的侍妾郑茂随夫人嫁到楚国。有一天，楚成王登上高台俯视后宫，后宫的妃嫔宫女都争着仰望楚成王，希望能引起他的注意。唯独郑茂不看楚成王，依然缓步往前走着。楚成王看到郑茂与大家不一样，感到十分诧异，大声说道：正在行走的美人，请你看我一下。郑茂没有抬头。成王说：美人，你看我一眼，我封你为夫人。郑茂还是没有抬头看他。成王又说：美人，如果你抬头看我一眼，我赐给你千金，封你父亲兄弟官爵。郑茂还是从容地走自己的路，依然没有抬头看成王。成王觉得这名美人与众不同，于是自己走下高台问他：夫人在后宫是高位，封爵能得到优渥的官禄，只要你看我一眼就可以得到全部，为什么你就不肯做呢？郑茂回答道：臣妾听说妇人应该有端正和顺的仪容，今天大王站在高台上，臣妾去看，这有违礼仪。臣妾不抬头看，大王就以夫人的尊位官爵后路诱惑臣妾，如果为了尊位和官爵臣妾就去看了，那是贪恋富贵利益而忘了做人的道理。臣妾忘记做人的义理，以后还用什么服侍大王呢？郑茂不慕名利，反而得到了楚成王的嘉奖，当即封他为夫人。不随意与异性开玩笑。现实生活中有一群郑茂这样的人，他们看淡名利和各种欲望，在各种诱惑中逆流而上，接人应物，把握尺度，尊礼而行，淡然处事，蓄养自己的精气神。七夕节也称七巧节、七巧节、七解诞。古代女子们会在这一天向上天祈求，拥有织女般的巧手，得牛郎忠贞的郎君，家庭婚姻幸福美满。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同事对大法弟子 A 说：明天是情人节，我姨，指 A 的妻子，给你买花吗？ A 说：我们老夫老妻的就没那么浪漫了。女同事接着说：要不我给你买束鲜花吧。 A 严厉地说：可不要开这玩笑。还有一位女徒弟对 A 说：师父，你脸红扑扑的，我只想亲你一下。 A 正色道：不要胡说。还有一位女徒弟 C 在与朋友聚会时坐在 A 的旁边，她在桌子下面狠狠地抓着 A 的手。 A 挣脱后站起来离开了宴席。大法弟子 C 去小叔家，按照西人的礼节见面拥抱亲吻一下。 C 到了小叔子家，小叔子赶紧起身伸出双手准备迎接 C。 C 从心底发出一念：坐那儿别动。小叔像被定住一样，一下子就坐回他的位子上了。人间清流，超脱物欲，以苦为乐。大法弟子 B 一个人带孩子四处租房住，被人欺负，在困境中他不依靠别人，凡事自己动手做，独立完成，哪怕费很多周折，花些冤枉钱，也不找单位的异性同事或者男同修帮忙。一些男人应该分担的事情，如家庭日常修理维护，必都是自己摸索着去做， 在网上一遍一遍地查找如何修理、如何购买建材等等。一次卧室的灯坏了，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把卧室的灯弄亮。有时候半夜没电，家里洗澡水阀坏了，浴室换气扇坏了，他都是自己想办法解决。后来换了新房子装修，从设计找装修工人、购买建材到施工，小到一粒沙灰，大到家具电器等，都是他自己一个人张罗回来。除此之外，还要负责教育孩子。孩子在他爸爸那里学习是倒数几名，必看管一个月后，孩子的成绩就升到全班第一，接下来是全校第一名，从此一直是高居榜首。必说，在大法的熔炼下，我们生活节约简单，超脱物欲，以苦为乐，能够有担当，清净的生活受益于法轮大法。请欣赏女声独唱《风雨同舟》。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